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15篇，标题是成功交易员第一步，找到适合的交易方法。本篇导语，成为成功交易员的三步，交易方法、资金管理和交易心理。第一步，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方法呢？成功和失败的交易员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心态。没有人喜欢亏损，但如果你要从事日内交易工作，就要做好亏损的心理准备，有时甚至是一系列的亏损。只谈论盈利的交易确实更开心，但我们不能把输赢分开，因为交易亏损也是我们工作的日常。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很难处理亏损交易呢？亏损不是我们交易的目的，但接受交易亏损也是获胜的必经之路。赢家往往是从输家堆中出来的，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你只有真正付诸行动，才能成功成为一名交易员。人类总会趋利避害，这是我们的生存本能，因此没人希望失败，体验失败的痛苦，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原因。但交易员可不是一般人，只要跟随本章的步骤，你就能成为真正的交易员，成为你投资大计的掌舵人。在成为交易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是挺反人类的。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部分讲到的火炉故事，导师让你触碰炉子，你照做，然后被烫到，感受到了巨大的痛楚，不料导师让你再碰一下。受人类的天性使然，我们总会本能地避开风险和损失。我们的生存本能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躲避危险。我们一旦感到疼痛，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止痛。从更原始的角度来看，疼痛代表灭绝，世间万物无一希望灭绝。交易赔钱是件痛苦的事儿，看着自己的账户余额不断蒸发，我们便很容易走极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距离灭绝又近了一步，这很痛苦，所以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止痛，这是大多数人的反应。但对交易员来说，这种行为万万不可。别人想尽办法避免疼痛，交易员可是连享受疼痛的待遇都没有。交易员必须进行下一次交易，不能让恐惧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和信心。那我们怎样才能从人类模式切换成反人类的交易员模式呢？怎样才能撇开人类的原始本能呢？这听起来更像是天方夜谭，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我想做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份简单的指南，帮助大家从一般人逐步成为真正的交易员。这份指南能够帮你重新定位，助你成功入行。只要完成了指南上的所有步骤，你就能脱颖而出，不会像其他准交易员一样，对自己的人性弱点一无所知，很快就会遭到淘汰。一说到转型成为成功交易员的必要步骤，大多数人嘴上都同意，但行动很实诚，最后还是失败了。要想成为成功的交易员，一定要跟随本书提出的步骤，这样才能保证你在真正交易前保住自身优势。我们先来学习成为成功交易员的三步。第一步，交易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方法。第二步，资金管理，学会恰当利用风险。第三步，交易心理，抛开情绪做交易。我将这三个步骤统称为三角凳，方法、资金管理和心理意识就是凳子的三条腿，每一条腿都很重要，缺了任何一条腿凳子都会倒下。这三条腿为余下步骤的执行和日内交易的成功打下基础。第一步，交易方法。大部分新手交易时都没有切实的方法和策略，他们一成功完成一些交易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掌握了成功的秘诀。但是市场一旦变动，他们开始经历亏损，甚至是一系列亏损，他们就扛不住了，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自己交易的方法，并且在可行的交易计划中证实自己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这样一来，准交易员会感到绝望，丧失信心，觉得灭绝的风险迫在眉睫。大多数交易员急着证明自己，所以他们认为失败挫伤了他们的自尊，直面自己的无知让他们感到羞耻。实际上，交易的成功与自尊心和智力无关，相反，成功的第一步是承认自己的无知。第一节，我个人的交易方法之旅。和众多交易员一样，我也体验过赚快钱的大喜和一夜跌入谷底后的大悲。经历了好几回后，我意识到自己需要策略，我需要一个能帮我抗住市场动荡的策略，并且能让我的资产持续稳定增长，也就是一个助胜计划，所以我寻求了帮助。我开始参加各种网络研讨会，学习其他交易员的方法。我认识了一个交易专家，他说他的方法能帮我实现理想，所以我听信了他的说法，开始学习掌握他的方法。然而，结果却是一片狼藉。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早期实战经验，一夜暴富又跌回谷底，尽管不成体系，但却很好的助我了解自己，也很有利于我找到适合自己、切实可行的交易方法。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交易方法中的一些做法其实挺有用的，但问题在于，我没有专注于搭建和完善我的方法，照抄别人的方法对我来说是没用的，我对别人的方法只是一知半解，毕竟不是我自己基于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不明白日内交易成功不可或缺的优势是什么，我甚至都不懂拥有交易优势是什么意思。我从没听过这种提法。毫无疑问，那位交易专家对自己的方法了如指掌，他已经能够本能地运用自己的策略。在他从普通人进化成为交易员时，他的策略就深深地刻进他的 DNA。这位专家很清楚，其他赢家和输家操作结果的不断累积，能为他的账户带来增收。然而，对我这个顾客，或者说想实现成功交易的人而言，我无法认识到他策略的优势是什么。我也体会过很多准交易员们在学习他人交易方法时的经历，一般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我意识到，要理解一种不属于自己的交易方法，必须投入一定的准备工作。任何人都按图索骥，但很少有人能学习到大师们的技巧，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如果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弄清楚方法的原理和背后的原因，学习者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别人的方法。这一理解他人方法的做法，作为成功实施的先导的想法至关重要。我喜欢我在本书中提到这个和类似过程时使用的术语“预生产”。我在第一次尝试接受指导时，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我需要自己的方法，属于自己的交易方式。我继续参加网络研讨会，最终找到了一种让我深深产生共鸣的交易方法。我为学习这种方法所需的材料和指导付了钱，进行实际的投入很重要。投入了钱财，你会更加认真，更致力于自己的追求。我开始充分了解这种交易方法如何以及为什么有效。我了解到，在市场上拥有优势意味着什么？依靠这种优势是能赚钱的。我的交易生涯开始改变。我受雇于给我指导的公司，我成为了一名交易培训师，我做了必要的前期制作工作，最终使该方法成为了自己的方法。凳子的第一条腿，也就是我们行动指南的第一步，就是方法。其中，你要反思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收获到了什么，从各种市场到交易时间，再到图表类型，你可以设想一下自己成为交易者后的日常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何准确界定方法的范围？它包括了什么，又将什么排除在外？让我们看一下三个重要特点。一、个人方法是交易者完全了解交易的方式、地点、时间和原因的策略。如何应用方法？在何时何种市场上运用？ 方法在市场上的优势是什么？自己真了解它吗？我能从多次实战经验中真正理解它。二，个人方法必须有利于形成自己的交易风格。三，个人方法必须利用12种力量，那是从很多交易大牛、交易系统和交易观点中总结出来的。如果你学习本书第三部分详述的12种力量，你会拥有更强的识别能力，识别出正确的交易方法或系统，学习如何使用，弄明白其有效性的原因，对于确定交易者是成功还是失败大有帮助。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研究他们的方法论，证明其对自己有效，并最终转变为自己的方法论，才能成为成功的交易者，这是你开启交易员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使用别人的方法将解决许多大问题，但也会带来一些难以察觉的小问题，你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你需要努力了解和信任自己的方法，进行预生产，才能形成自己的方法。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但又希望成功，你就需要理解，好比是自己想出来的方法一样。但是怎么做呢？第二节，机械规则系统与自主决定系统。系统可以是机械的，有严格的规则，也可以是自主决定的。交易者可以在交易过程做出一些关键判断，例如自主决定的方法可能涉及每次原油突破阻力位时做多，但阻力位不是由任何特定的规则定义的，而是基于交易者对阻力区域组成的理解，不管是由趋势线、回撤水平还是移动平均线组成的。机械系统更精确，能精确地确定阻力，无法进行猜测。事实上，真正的机械交易方法会告诉你交易什么、什么时候交易、如何交易，以及在何处进入和推出，还会提供如何从头到尾管理交易的规则。这种方法清晰简洁，可以对其进行测试和证明。你现在应该知道，这对你的成功绝对至关重要。作为交易员，你应该已经仔细研究和测试过你的方法，你只需要遵循自己方法的机械规则，并执行交易。第三节，5%的交易艺术。我会遵循一种特定的交易方法，该方法基于特定的规则来运作。然而，多年来，我了解到，些许的谨慎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并且可以混合到机制设置中。事实上，某些自主决定的系统也可以简化为机械规则型系统。然而，自主决定也必须是该过程的一小部分。事实上，也许 5% 的交易可以融入自主决定的成分，其他 95% 必须完全客观，且与你的交易计划规则保持一致。永远不要超过 5% 的艺术门槛，这很重要。越过这一门槛可能很诱人，尤其是在经历了一个或多个亏损交易的痛苦后，这可能会导致你怀疑自己和系统。但请记住，没有什么是万能的，你的重点应放在采用可测试和证明的规则上，并始终如一地应用这些规则。通过积累和应用一组有效的规则，你可以提高成功率并发展自身优势。有时应用新规则是有益的，有时却不然，但如果你不让它机械化，如果你不是每次都以同样的方法交易，那么你将无法衡量规则的更改带来的长期影响。你需要知道规则是如何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你的优势是否得到加强。即使优势只是略有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几率增加一小部分，也会显着增加你的优势。第四节，自主交易系统的优缺点。交易员的一个常见问题是他们违反了 5% 的规则，在恐惧、自我或其他东西的推动下，他们的艺术天赋开始占他们交易决策的 10%、20%、甚至 30%。 如果他们的艺术性最终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很快， 这类交易员就无法再指出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以及原因何在。他们完全迷失了，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方法进行猜测，糟糕的结果总会到来，他们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交易者的滑铁卢。大多数成功的交易者都开始了解自主交易的缺点，如果你不能用可量化的规则阐明如何从头到尾进行交易管理及其原因，那么你怎么能测试你的计划呢？你如何才能确保有信心坚持执行计划，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并坚信自己能脱颖而出？你做不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还要提醒一些，还记得我之前谈到的天才交易员吗？真的有这样的人，但也极其罕见。事实上，有一些交易员在高度自主决定方面做得更好，我不是其中之一，你也可能不是。交易专家应该追求自己的方法，尽管可能是高度自主决定的方法。不管白猫黑猫，赚到钱的就是好猫。那么撇开这类交易员不谈，普通交易员必须从自主决定交易中获得什么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已经讨论了缺点，但是优点呢？在我看来，自主决定交易的好处只能通过时间和经验来学习。当你对所选市场、图表和方法的细微差别有更深入的了解时，就会注意到一些趋势和模式，这些趋势和模式使你能够做出明智的自由裁量决策，从而帮助你在交易优势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此外，你应该能够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到机制规则中。大多数交易员通过专注于其方法的机制规则，而不是自主决定来取得成功。全神贯注于自主决定，可能让你草木皆兵，举步维艰。你应该专注于开发基于规则的交易系统，这不需要罕见的技能或渊博的知识。尽管如此，尽可能智能的设计和完善你的交易系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你需要了解这种方法的优缺点。第五节，机械交易系统的优缺点。机械交易系统很有价值，因为决策不受主观解释的影响。一旦确定了异常、特定价格模式或其他产生一致结果的交易方式，就可以创建或更新系统，以确定特定的买入和卖出点。这种方法的优点很多。我们知道人类并不擅长交易，因此去掉人为因素是很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机械规则可以帮你摆脱人为影响。机械交易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规则，我们可以在模拟账户中遵循和测试规则。通过测试，我们能证明机械设置将产生稳定的交易利润，然后再到市场上冒险。再次强调，证明一种方法会成功的能力是成功的秘诀。如果我们不能向自己证明一种方法会成功，那么我们就会失败。机制设置通过允许我们量化和自动化交易参数来证明方法是否有用。我们不仅可以在真正冒险前就获得可衡量的结果，而且还可以打磨我们的方法，并证明我们可以始终如一地运用这类方法。当真正暴露在交易风险中时，我们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机制设置的最大缺点是会使交易者过于自满。例如，考虑许多信号和警报服务，允许交易者支付费用以接收交易建议。这些建议甚至可能包括精确的细节，以这个价格输入多头或空头、止损等等。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过于盲目的依赖他人的系统可能很诱人。危险在于，不花时间理解和研究其内部运作的交易者将很难看到大局。当系统产生一系列亏损交易时，订阅者对服务进行二次猜测并退出是正常的。他们不了解该服务起作用的原因，不了解该系统在市场上的统计优势，因此他们很可能会退出。讽刺的是， 这通常发生在系统即将公布赢家并胜至新的股票高点时。如果对自己的交易方法没有深入了解，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统计优势会重新向该方法的方向倾斜。总而言之，机械系统是强大的，但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力量，就必须追求深层次的理解，这样才能建立对方法的信任，以确保自己对系统有信心，不会在交易亏损后动摇。此外，彻底了解是什么让机械系统运转能改善测试工作、执行力以及你的自主决策。你可能想知道如何找到正确的日内交易方法。我非常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应用排除法。其中一种方法是寻找与12种力量一致的系统。你还应该通过关注最合适的市场和图表来缩小选择范围，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交易。第六节，找到正确的市场。很多人问我，他们应该在哪个市场交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他们几个不要交易的市场，因为流动性或其他因素。事实上，找到最佳的市场通常是排除不好的市场并找出合适市场的过程。以下是一系列问题，可以帮助排除不合适的交易市场。一，我什么时候可以交易？二，我什么时候没空？三，我的理想交易时间是什么时候？四，我可以将多少资金置于风险之中？五，我能承受什么损失，财务和情感上？六，我的技能水平如何？七，我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有多长？八，我将如何避免可能损害交易结果的干扰？九，我有必要的工具吗？图表平台、交易电脑、高速互联网。十，我还需要考虑其他个人因素吗？写下你的答案。一旦你评估了个人情况，就很容易确定你可能应该远离哪些市场。反过来，你就能更好地决定应该关注哪些市场，更容易确定要应用的系统、机械和或自主决定。第七节，对你来说，何时最恰当？你有多少时间进行日内交易？如果你已经退休，并且白天没有其他工作，那么就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你想在半夜还是白天进行外汇交易？如果你住在西海岸，并且只想在股市早盘进行交易，那么请准备好从上午6:30到10:00进行交易。如果你只在工作时间外进行交易，你可能需要多多关注日线图，并持长时间持仓波段交易。这里还应该提到其他几种可能性。在亚洲外汇时段，你仍然可以在下午或晚上，取决于你居住的地方，进行日内交易，届时第二天的外汇交易在世界的另一端重新开放。市场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00左右开盘，因此对于那些刚下班回家的人来说更好。然而，这类交易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纪律，因为它并非一直活跃。尽管如此，亚洲外汇时段仍有大量的澳元和日元外汇可供交易。第七节，从小账户着手。如果你有一个金额较小的交易账户，例如2000美元，你会更希望专注于外汇，直到积累更多资金。利用复利的力量，耐心和有效的交易计划，你可以将账户扩大到相当大的规模。通过外汇，你能非常灵活地将头寸规模调整到适当的风险水平。通过微型、迷你和全尺寸手术的组合，你可以尝试冒险，遇到回撤时也能相对安全。对于那些刚开始使用较小账户的人来说，另一种选择是尝试交易微型期货合约。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完整合约的交易价格为 12.50 美元，那么 E-mini Micro S&P 500指数的报价为 1.25 美元，是较大合约的1/10。自2019年3月推出以来，这些期货合约越来越受欢迎。我最担心的是其中许多市场缺乏兴趣，交易量低。交易量低通常意味着你的合约成交量不高。但是，我从许多正在交易这些合约的学生处听到的是， 交易问题不大，有时他们要支付更多的滑点成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些市场感到满意。在小手外汇和微型 e-mini 合约之间，即使是账户较小的交易者也可以找到适合日内交易的标的物。日内交易员第15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日内交易员如何做好资金管理，选择正确的风险水平，又要如何处理交易中遇到的情绪问题。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